通证记账模型。元宇宙模型中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通证，其也存在于区块链。通证最早对应的物品是陶筹，由粘土做成的形状各异的物体。陶筹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原本用于计数，后来逐渐被图画代替，最终发展出文字。今天，通证的基本含义是符号、象征。人类社会中有很多凭证，这些凭证可以代表各种权利和利益，包括购物积分、优惠券、身份证、文凭、房地产产权证明、通行证、活动门票等。回顾历史，权益证明是人类社会以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弗内斯曾到访加罗林群岛石壁之岛，发现岛上的居民将一种特制的石环视作货币。石壁的大小对应着废货价值的大小，有时涉及的废太大，石壁所有者也乐于接受单纯的所有权认可，例如更新石壁上所有者的符号，让石壁依旧躺在以前的地方。这是一种完全公开透明的货币体系，交易记录和财富总量就摆在桌面上，任何人都可以去查看。账目、所有权、资格、证明等都是权益的代表。正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说，正是这些虚构的事实才是智者脱颖而出和建设人类文明的核心原因。如果这些权益证明都是以数字、电子和密码保护等形式来验证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那么人类文明将迎来革命性的革新。现实世界的任何资产、凭证都可以通过发行通证实现数字化。通证一般是非同质性通证，同质性通证可以看作同一域下不同面额的通证。系统发行的或用户发行的所有通证都满足同一套通用的通证结构。一，每一个通证包含一个且仅有一个域名，域名对应了一种特定的域，也表示该通证所属的类型。二，确定域名后，发行者要给每一个通证设定一个在该域范围内具有唯一性的通证名称。通证名称可以有特殊含义，例如商品的条形码作为命名规则，其中就包含了商品的原产国、制造商等信息。每一个通证的唯一性由域名加上通证名称的组合字段来共同确定。三，每个通证还包含所有者的信息。一个通证至少含有一个所有者的信息，也就是说，系统允许同一个通证拥有多个所有者。这种设计在处理一些应用场景问题时将发挥重要作用。四，根据通证发行者的需求，每一个通证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属性对或键值对，每一个属性对由一个键和相应的值组成。例如，对于系统中的同质性通证而言，面额可以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属性对，即键为面额，值为该通证所代表的具体面额。任何合法用户都有权发行属于自己的通证。在区块链系统中，一个通证其实就是一串字符代码，字符串本身并没有价值，其效用由通证发行者的现实信用来背书。通证一旦发行，就可以通过交易来转移给他人。基于通证的区块链系统采用的是基于通证的记账方式，也就是说，通证的转移本质上就是变更了通证的所有者信息。在发起交易时，参与该通证流通的成员可以通过签署数字签名确认该次操作，再由系统投票选举产生的验证者节点确认满足权限要求并同步到其他节点后，该通证的所有权发生转移。通证记账模型具有高并发、高安全和监管友好三大特征。支持高并发，由于通证的转移只是改变了通证的所有者， 在系统内部，每个通证的转移是相互独立的，不会相互影响，因此通证是天然可并行的。在多核 CPU 中央处理器上，这极大地提高了记账者验证交易及写入区块的性能。高安全性，支持精准的局部回滚，抵御 51% 攻击。在基于通证的系统中，每一个通证都具有永久标识。当攻击者试图双花并发起 51% 攻击时，由于具有唯一性，通证可以实现高效追溯。一方面，买方如果认为新通证有问题，可以拒绝交易；另一方面，作恶者想要攫取利益，不会只交易一次，而是希望频繁交易。一旦出现一次双花，系统就可以迅速锁定双花的交易双方，使作恶记录无法隐藏，从而使作恶者很难快速花掉所持有的通证。既然他们不能通过多次交易快速洗白通证，那么 51% 攻击在这种场景下就没有太大意义。除了遭受攻击，非主观因素造成的交易错误也可能引起回滚。由于每一个通证都具有标识，因此我们可以追溯相应的通证记录。对于恶意双花的用户，我们可以进行惩罚，比如限制他们进行操作。对于非恶意的行为，例如某些交易由于断网没有被及时写进区块，我们只需要根据通证的唯一性追溯相关的通证，在重新联网后部分调整区块记录，即执行局部回滚，既不用全局回滚，也不会造成实际损失。监管友好且灵活，通证记账模型能够实现多签机制，即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由具体的通证发行者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监管级别的设定。例如，房产交易涉及的监管部门、银行、房管局等组织均可受邀参与多签，而不同组织的侧重点不一样，对应的权重也不同，有的甚至可以有一票否决权，从而有效实现强监管。在只需要弱监管的应用场景中，通证发行者就不需要邀请监管部门参与多签，只需要定期或根据要求报备或通知即可。监管的力度与用户交易隐私之间的平衡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下通证发行者设定的权限管理机制，并且通证发行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或更新通证的权限数。